自从1988年报禁正式解除以来，台湾不理是报纸、广播和电视等媒体平台上都有言论和资讯自由流通以及传媒自主发展的空间。尤其近年来随着网络发达，自媒体更加是空前地蓬勃，一个人一把嘴，一个智能手机就可以是一间广播电视台，不再有来自党政军的言论审查。但回首报禁解除呢30多年嚟，台湾嘅新闻媒体系咪真系提供咗平衡客观嘅真知灼见，并且扮演提升社会品质嘅重要角色呢？普罗大众对媒体是否充分信赖呢？喺台北嘅黄小姐对美国之音话：网络新闻嘅部分真假，有时候我哋需要去质疑一下，需要去求证。咁佢嘅八卦事情咧会比较多啲，咁就系政策嘅事情会少一啲。电视的真实性会比较高，但是他觉得不同的频道可能有不同的色彩。而在台北居住的姜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小部分信赖，大部分都不信赖，对亲中国的媒体他不是那么信任，因为他们是偏中共的一些言论都是不实的报道，亦即是说假新闻。八卦当道，政治靠边站的所谓蓝绿媒体和亲中的红媒是台湾媒体现今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这个或者就是为什么牛津大学路透新闻学研究所的2019年数码新闻报道当中，台湾在38个国家的新闻可信度的调查当中排行倒数第五，而且只有三成的阅听者认为新闻媒体发挥了监督权势或者维护正义的天职，亦即是说七成的阅听者对新闻既不信任亦不满。即使台湾的媒体已经走出了只能够写官式文章为当权者服务的困局，那为什么阅听大众心中的可信度是疲弱不振呢？从刚刚结束的2020年总统大选当中整体新闻媒体的表现来看，就可以看出台湾部分媒体仍然向政治力低头，并且缺乏独立调查报道的体质。台湾辅仁大学新闻传播系副教授陈信孝话：媒体背后所有权结构、老板嘅政治压住，可能都仲有关。第一个比较党同窝儿，然后比较缺乏自己去设定议题或者自己去调查报道，就系等住跟住候选人走，候选人抛啲咩议题就跟啲乜嘢议题去报道。部分媒体被财团把持，再加上媒体跟随老板的政治偏好，结果就是台湾传媒逐渐两极化，一是支持国民党的蓝媒，或者是支持民进党的绿媒。对于这种党同窝儿的偏颇现象，部分媒体人还竟然自我合理化为一种平衡，是一种堕落。而近年来还出现了收钱帮中共政权在台湾宣传的红色媒体，这个就是另一种堕落。台湾辅仁大学新闻传播系副教授陈信孝话：就新闻专业嚟讲，唔应该依附于某一个党派，应该要就事论事。尤其系红媒，红媒好大一部分同中共有连结，呢个就系台湾完全唔能够接受嘅，因为佢涉及到国家安全，佢同蓝绿两个层次嘅问题，蓝绿系党派问题，红色就涉及到国家安全。因为中共的渗透，使到台湾2019年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最新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上跌落蝉联两年的亚洲冠军地位。媒体出现颜色立场，亦连带有吸引不同政治立场受众收视率的商业考虑，就同炒作八卦同大喷政治口水以博取眼球或者点击率的商业媒体一样殊归同途。但是种种的偏颇归根究底仲是媒体人的失职。例如2020年总统大选投票前夕，虽然民调在国民党候选人的操作之下开始失真，但是多名资深媒体人除了表态支持民调落后的韩国瑜之外，还竟然开始预测起韩国瑜胜选的得票率，令人不禁质疑这一类的赌盘式压注到底符合了哪一项资深媒体人的报道天职呢？资深媒体人陈辉文在选后的第一个星期就为自己的预测失准公开道歉，他说他亦要检讨，他曾经说过韩国瑜会赢120万张选票，结果韩国瑜就输了264万张选票，加上来的落差有384万张选票，有些比较夸张，但是一点都不准。陈辉文公然承认这一类的预测虽然沾着了收视率和造势场合的人数，但是猜测的成分还是居多。不过这一种相对片面又不是那么严谨的评论，在媒体人化身的名嘴圈当中并非少见。台湾辅仁大学新闻传播系副教授陈信孝说，这所谓的名嘴可能亦是台湾新闻乱象当中很严重的一环，因为这些名嘴早期可能是资深记者， 做咗名嘴之后，每一日或者自己主持节目或者是上节目，但是大量的发言好大一部分其实是没办法做扎实的查证，所以亦就是党同窝议的过程里面会不断地去渲染。除了乱象之外，台湾选举多年来充斥住政治口水，尤其以今年总统大选最为严重。除了三大候选人本身少有论述政见，就连媒体亦冇积极地否释严肃的政见或者国家政策，令到这一场选战被应用成历史上政见能见度最低的一次。只是台湾的阅听者因为彼此的政治立场或者各自形成同温层，对于媒体的种种失序似乎亦相对宽容，这个对有志于跳脱蓝绿政治立场甚至红媒渗透而且有深入报道和独立调查理想的新闻从业员来讲都是一种打击。在去年6月，前中时集团地方记者廖少祥就因为报社过分亲中，自我审查包括六四天安门、香港送中运动等新闻议题而选择离职。他就感叹话，台湾记者所面对的现实和理想难以两全。他说，以第一线的记者，其实你所掌握到或者接收到的真正的民意的取向，其实就跟报社老板要的并不一样。特别是台湾媒体被国际认为说整个境外势力在这里进行新闻操作是最严重的情况。现在台湾的记者很多其实面临这个心理上的挣扎。廖少祥期盼在去年年底通过的反渗透法能够对受境外势力资助而且渗透台湾社会和选举的媒体有所遏止。根据反渗透法，任何人在台湾接受境外敌对势力，例如中国的指示或者资助去游说影响社会或者选举的时候，将会处于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处以最高1000万新台币的罚款。至于商业媒体的蓝绿失衡现象，主管机关 NCC 亦曾经在去年作出裁决，台湾的中天新闻因为过度报道韩国瑜而被判处新台币120万元的罚款，三立电视台和 TVBS 台因为明显大风向以及查证不足而被罚款20万元新台币。不过电视台除非有广播执照被吊销的考虑，这样的罚款能够发挥几大压制的效果呢，还是有待观察。陈信孝认为，对于商业媒体回归专业规范，只能够透过他们本身的自律或者观众淘汰，但两者都有难度。但是很庆幸的就是，台湾仍然有少数优质媒体坚守岗位，积极发挥第四权的监督力度，独立追踪公共议题，并且深入报道，为受众的权利而把关。陈信孝副教授就点名，好像是公视、端传媒、报道者或者是郁草等独立媒体，就是要为台湾做一个媒体环境作出最佳示范。他们不单止做到中立和平衡报道的基本原则，更加发挥媒体的使命，深入调查公共议题，实践社会正义。其中郁草的议题实验室就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解释各种的法案，提高台湾社会讨论公共议题的参与度。而新兴媒体独家 ReadR 发起的2020年总统候选人事实核查计划亦获得不少媒体回应，共同抽出三大候选人公开发言当中的真假成分，协助阅听者破解假资讯和他们产出，提升他们媒体的识读力。陈信孝说，台湾可以向着壮大公共和独立媒体的方向努力，去带动提升整体的新闻品质。不过身兼公视董事的他亦坦承，优质媒体例如公视新闻长年可信度第一，但是收视率就敬盘没了，代表优质媒体的市场竞争力可以说是堪忧。这个其实亦反映出台湾阅听者不喜欢看优质的报道，而普遍缺乏媒体素养和识读力的另一个难题。始终有什么观众就会养出什么的媒体，亦因此台湾要提升媒体品质，媒体的本身，媒体人和观众都肩负共同的责任，亦才可以推动社会改革，并且进一步巩固台湾的民主基石。以上是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